昨天晚上我们和弟兄姊妹开头交通到尼希米记，神在旧约时代最后一件的恢复的工作，神借着尼希米和他同时代的犹大人，他们一同重建了耶路撒冷的城墙。我们提到呢，在旧约时代，神借着外面的一个民族、一个家、一个民族、一个国度，来描写今天新约时代在灵里面神的儿女们教会灵里面的经历和事情。所以我们讲到呢，尼希米和他同时代那些弟兄姊妹们，他们的工作呢，反映出今天在新约时代主耶稣要回来之前在教会中神要得着他的儿女们和他同工一起来完成神在时间中要做的工作。昨天晚上我们也借着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二章呢，和弟兄姊妹交通到尼希米这个人，尼希米起来承担神这恢复的工作。我们简单的讲到了神要在那里做一个见证，那么尼希米这个人呢，就是承担神那恢复工作神的见证的那个器皿，我们称他做主的见证人。那么今天下午呢，我想我们开始要来和弟兄姊妹讲到城墙的建造。在没有讲到城墙的建造之前，我想先和弟兄姊妹读几处的圣经，借着这几处的圣经，我们一同来思想耶路撒冷这一座城它的属灵的意义。我们好不好请大家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从第八节读到第十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节到第十节，我们一起同声的来读。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我们再读第十六节，或者我们读十五节、十六节。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我们再回头到旧约，旧约生命记第十二章，旧约生命记第十二章，我们读第四节到第六节。这一段经文主借着摩西告诉将要进迦南地的以色列人，告诉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神要指定一个地方为他的民建立居所。我们一起来读第四节到第六节。你们不可照他们那样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立他名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将你们的燔祭、 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还愿祭、甘心祭，以及牛群、羊群中投生的，都奉到那里。我们再读这一章圣经的13节和14节，我们一起来。你要谨慎，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唯独耶和华从你哪一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你就要在那里献燔祭，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最后我们请大家翻到启示录，启示录21章，我们读第9节第10节。启示录21章第9节第10节，我们还是请大家同声来读。拿着7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7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我们开头读经就先读这几处，好不好？我们再同时我们一同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为着今天下午你再给我们机会和弟兄姊妹一同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主啊，每一次我们在你的名里面聚集，我们知道你就在我们的中间。主啊，愿你成为我们众人深处所爱慕的，愿你成为这个聚会的亮光，愿你成为我们心中的满足。主啊，让你儿女们在你的救恩中对你一点的爱慕，对你一点点的渴慕，主啊，也能够成为你心中的满足。我们仰望等候你，愿你在这个小小的聚会中向我们的心说话。主啊，让我们真能成为你说话的对象，成为你交通的对象。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刚才我们读的那几处的经文，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呢，还没有进迦南地以前，神就借着摩西吩咐他们说，你们将要进的那一块地呢，现在已经有几个民族居住在那里，他们住在那里呢，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神，他们照着他们的方式在那里敬拜，他们在拜偶像。但是当你们进到那个地的时候，神借着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照他们那样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第一个，神不许可神的儿女们去拜偶像。第二个，神不许可他的儿女们呢，用拜偶像的方式来敬拜他自己。好，我想这个点呢，先和弟兄姊妹讲一点。然后呢，他就讲到这个吩咐呢，关乎侍奉和敬拜。他说呢，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立为他民的居所。这个中文把它翻成各支派中啊，原来在原文里面呢，他应该这样说，他说，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所有的支派中选择一个地方，选择一个地方来作为他的民安放的地方，那么你们就要为这个地方呢，为着主的民呢，建造主的居所。这个是指着耶路撒冷说的，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将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还愿祭、甘心祭，以及牛群、羊群中投生的，都奉到那里。神对于他的儿女们 怎样来敬拜，怎样来侍奉，他是非常非常留意的。因为这件事关乎神的满足，这件事也关乎他儿女们的蒙祝福，这件事关乎神与人同住。我们知道呢，在旧约时代呢，神没有办法真正的住在人的里面，但是他却愿意呢，借着一些外表的事物来告诉人说他住在人的中间。那么那个代表呢，就用圣殿里面的这用旷野里面的那个会幕和后来到了耶路撒冷的那个圣殿来做说明。那么这一个居所呢，神告诉摩西说要以色列人非常的留意，这是关乎神的满足，关乎敬拜与侍奉的。所以在旧约时代呢，耶路撒冷若是今天我们一般的人呢，想到耶路撒冷就想是旧约时代以色列人的京城，以色列人的首都，就好像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首都。若是跟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比较起来呢，这个耶路撒冷作为首都呢，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城市，也不是一个很起眼的城市。有人告诉我们说呢，英国的伦敦呢，它里面的很多的建筑物它整个的范围还有它的自然的景色可能都比耶路撒冷还好。那我们中国呢，有很多的古都，对不对？最古老的是我们知道洛阳是周朝建都的地方，对不对？然后西安呢是在唐朝的时候建都在那里。我们有很多像北京像南京，这都是中国的曾经做过国家的首都的城市里面都有许多的历史文物，非常的丰富也辉煌，自然环境也好。但是耶路撒冷我们看见有人告诉我们说在近代才开始被人注意，但是从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在主后70年呢，罗马的太子提多带着兵围攻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攻破了以后，把整个城拆毁，把里面圣殿的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把它拆毁了以后，耶路撒冷呢几乎被世界遗忘是一个人口很少的一个乡村，一个山头而已但是在以色列人中间，当他们提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们的心里面是非常非常有感觉的。这个感觉是怎么来的呢？就在于我们刚才读的神借着摩西吩咐的那句话，因为在那里他们可以朝见他们的神，在那里他们可以回到神的家里面，享受神家的丰富，也享受神家的安息。今天对我们神的儿女们来讲呢，基督徒我们乃是神的儿女。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一个感觉你信了主和不信主以前有没有什么差别。我听见有一些弟兄姊妹告诉我说，我信了主以后有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我现在好像是回家的人。以往呢我从远东到了北美来，从这个城换到那个城，从这个工作换到那个工作，觉得自己是一个漂泊的人，常常做梦呢想要回我自己的故乡。但是当我信主了以后，不是说我不爱我出生的地方，不爱我父母亲住的地方，不想念那些，不是的，乃是呢当我得救了以后呢，我里面得着了一个安息，我好像回到了家中一样。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耶路撒冷的意义在你我里面，从我们主观经历里面出现。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们呢，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家，那个家也是神的家，也是神儿女们的家。在新约时代呢，耶路撒冷就说出神对于教会的心意，我们称它叫做神永远的旨意。因为这个意念呢，不是在时间中才出现的， 乃是在没有创立世界以前呢，在神的心中呢，就有了这个意念。这个意念乃是关乎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基督里面，我们这一般蒙拣选的人，这些蒙拣选的人合在一起呢，被称作教会，被称作基督的心腹，被称作羔羊的妻。这个是旧约时代呢，神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间的一个地方，一座城来做代表。耶路撒冷呢，乃是神心中那永远的旨意，乃是关乎基督与教会的。好，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啊，对于这件事，若是我们越早能够听见，越早能够领会，主开启我们，越早让我们看见并且经历呢，这对我们来讲啊，是极其蒙恩的。这样呢，神在基督里面所预备的那个丰富的救恩，才可能在时间中让我们呢尽量的去经历，尽量的去享受。若不然的话呢，我们信了主哈，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有回家的实际和经历，但是对于父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预备的那一切的丰富，我们可能领受的、所得着的、所享受的，不过是很少的一点点，或者是很浅的一点点。我举一点例子来说哈，今天我们很多神的儿女们哈，信了主以后，我们有一个爱慕，盼望我们的儿女好好的爱主。好像昨天我们讲到尼希米啊，他是出生在巴比伦，出生在贝鲁之地的人，但是呢，他从小却在他的父母亲啊，在他的长辈的爱护和教养底下呢，对于他自己的祖先所在的那一块地呢，他有一个深刻的爱慕，有一个深刻的情感。我们看见这个是一个宝贵的事情，所以很多神的儿女们，今天基督徒啊，我们得救以后，我们非常关心我们子女的教养，这是一件很宝贵、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有很多神的儿女们把这件事情哈，没有和神永远的旨意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会变成以我自己的家做中心了，以我自己的儿女作为我人生的目的和中心了。这样子我们也可能教养出很敬虔很爱主的我们的儿女，但是呢，我们却和教会和所有其他神的众儿女之间呢，没有任何的交通和在爱中的生活，以至于我们对救恩的经历啊，我们所能够主观的尝到并且得着的，那是非常的少。我不晓得我这样讲合适不合适啊？我自己在教会侍奉里面，我看见许多神的儿女们呢，在这个点上犹疑不决。有的时候我们去聚会，我们是要找一个希望呢，我们儿女到那里呢，他们喜欢的一个团体。但是呢，我们却不知道呢，我们是不是选择了一个在那个环境的里面，我的儿女们能够进到神永远的旨意。若是我们认识这个基督与教会，认识耶路撒冷的意义，亲爱弟兄姊妹，我们不仅个人的家蒙保守，我们的儿女得建立，并且呢，我们要在时间中丰丰富富的经历主在他话语里面一切关乎基督与教会的事情。我们知道整本圣经呢，可以这样简单的讲，就是关于基督与教会。神启示他的自己，就是要让我们看见呢，他的儿子是何等的丰富，他的儿子是何等的宝贵，他启示圣经给我们，就看见我们这一般蒙恩得救的人，在基督里面得着的是何等样的产业，这个是我们需要认识的。那么在不仅是在时间中，神借着以色列的民族，他们到了迦南地，他们得着了耶路撒冷，这外面呢有一个具体的一座城，让我们能够看见，能够甚至现在我们可以去旅游，我们可以去凭吊去寻找那些历史的遗迹。那么神借着这外面具体的事物，要让我们看见在灵里面那更真实的更荣耀的那一座属天的耶路撒冷。 那个乃是指着羔羊的妻，这是我们讲到耶路撒冷城的意义。所以耶路撒冷城呢，我们看见甚至呢，在以色列人还不被称作以色列的时候呢，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神在他身上做工，那么他就看见了这一座城。他看见的不是肉身中物质上的今天在巴勒斯坦的那一个耶路撒冷城，他看见的是那个天上真实的那一座城。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呢，他原来叫做亚伯兰，他住在加勒底的乌尔。加勒底是一个当时啊人类的文明的中心，有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加勒底的乌尔呢已经有公共图书馆，那个时候还没有纸的，那个时候图书都是烧在泥片上面用器形文字的，那个小小的那个城里面已经有公共图书馆了。那么亚伯兰生活在那里呢，他是很舒服的，很享受的，而且他的父亲呢，有人告诉我们说他的父亲呢是专门做偶像来卖的，那么他的父亲呢生意非常的好，在城里面也是很有名望的人，很有钱也很有势力，他住在那里呢可以安居乐业一辈子。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天上的神向他显现，他这个显现呢在他里面是一个呼召，他就起来了，离开了本地本族，甚至离开了富家，他就过了我们昨天讲的那一条河，幼发拉底河，过了那一条大河。所以他过了河呢，他就被称作希伯来人，希伯来呢就是过河的人。他到了神所带领他告诉他说要应许赐给他的那一块地迦南地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说我快快的买块地来盖一个房子住。我们知道在北美很多人都想自己有一个 dream house。我们中间有一个弟兄啊，这个工作了很多年，这个积蓄的也够了，他就想了买在山头上买一块地想要自己盖。我说但是很有意思的，我碰过好多朋友啊，他盖了一个房子，结果环境就变动，他不得不搬家。有一个弟兄跟我讲，我下一次不无论搬到哪里我都不盖房子了，因为他已经卖掉两栋他的 dream house。 他说呢，我再也不盖了。但是亚伯拉罕不是这样，他到那里他从来没有这个意念，他就一生都住在帐篷的里面。你知道住帐篷啊不是很舒服的，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喜不喜欢呢，一辈子都住 apartment。昨天到弟兄家里面，弟兄跟我说等我孩子大了我跟我姊妹就去住apartment。哎，我想弟兄真是很有心愿，感谢主。我在年轻的时候没有住过apartment。等到我的孩子到读高中的时候，我们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那时候从乡下进城了，哇，一看城里面房子那么贵，都买不起，我们就去住apartment。那半年啊是我人生中难忘的半年。有时候半夜呢这个火警铃就响了，我们全家就要那个。有时候早上起来呢怎么搞的地毯呢都是湿的。为什么楼上的这个水槽呢塞住了，它的水就往我们楼下漏。哎呀，这半年真是过得很不安宁呢。我们知道没有人喜欢过一个漂泊的生活。但是亚伯拉罕呢却在到了应许之地呢，他就甘心情愿地住帐篷。为什么呢？因为神让他看见了那一座城，那一座永远的城，那座天上的城，那一座有根基的城，那座神亲手在那里建造的城。不是人建造的，不是人的热心，不是人的道理，不是人的办法，不是人的能力可以做起建成的，那乃是神亲自建造的。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对旧约时代那个耶路撒冷城的真正该有的认识。但是后头来呢，以色列人把这个变成他们的骄傲，变成他们的文化，变成他们的历史，变成他们的传统。我们看见神就任凭这一座城呢让它被毁坏。这座城的意义是什么呢？乃是神 要与人同住。神把他的名安放在那里，好叫我们在那里可以与神见面，我们可以与神，我们可以求问。人生的任何的事情来到主的跟前了，他回答我们。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在你的经历里面呢，主常不常向你说话？然后有时候听见人做见证了，我就好羡慕啊。有时候聚完会就去找他，主怎么向你说话？特别早期的时候，等到自己慢慢啊，从真理里面，从弟兄姊妹的交通里面，从圣灵的帮助里面，我们摸到了，哎呀，那真是喜乐啊！我们可以天天见主的面，时刻不离开他的同在啊，活在他的面光中，这是那一座城。不仅仅是个人的经历，并且是所有蒙恩的人的经历，是每一个生在家中的人，我们与生俱来的特权啊。在英文里面讲，我们都有这个啊，与生俱来的 birthright 啊，有这个生下来就有的特权，我们可以亲近神。这是神把这一座城启示给我们，我们简单的称它做神永远的旨意啊。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呢，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也不以为耻。亲爱的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啊，这个学生呢，不争气，这个老师都不愿意认这个学生，会不会？啊，有时候儿女不争气，爸爸妈妈也不愿意谈这个孩子啊。你想想看，我们为神争了气没有啊？神不要我们为他争气，神只要我们爱慕这一座城就好了。亚伯拉罕就是这些简简单单的，他在地上没有做什么大事。你真正算了，他做了什么大事啊？亚伯拉罕没有做什么大事，他就简简单单的，神怎么说他就怎么生活。他心里面就是爱慕那一座城，结果呢，神却说呢，你称我做神了，我不以你为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如果我们摸到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我们在地上走的人生的道路，我们教会的生活呢，要得到极大的安这个祝福，而且叫我们得到极大的这个安息。亚伯拉罕呢，他们呢，被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呢，并不以为耻。为什么呢？因为神已经给他们预备了那一座城。所以到了启示录呢，老约翰呢，他被带到一座高大的山上面去，神把那一座城启示给他看，他看见了，那不是别的，那就是羔羊的妻，那就是教会。那一座城呢，他说就是由天而降的耶路撒冷，不再是地上的那一个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刚刚唱那首诗歌讲它是新耶路撒冷，地上有一个属地的耶路撒冷，是旧的耶路撒冷，地上属地的耶路撒冷是用来向神的儿女们说出那个属天耶路撒冷的性质和意义的。所以我们看见呢，尼希米在他那个时代呢，神特别兴起他来成为恢复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一个器皿，是为着神做见证。我们接下来再读几处的经文好不好？我们请大家翻到以赛亚书，以赛亚书26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一起读。当那日，在犹大地，人必唱这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郭，敞开城门，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我们再读以赛亚书60章，60章第18节后半段。 我们也一起读。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称你的门为赞美。我们再读62章第6节。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我们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好，我们读这三处的经文。接下来我要和弟兄姊妹一同交通呢，耶路撒冷的城门、城墙和城楼的这个意义。因为这是在尼希米记第三章，好，我们看见那里所记载尼希米和他同时代的犹大人他们重建的工作，就包括了恢复或者重建了耶路撒冷城的城门、城墙，还有呢城楼。我们昨天已经呢从我们能够领会的意义讲到一点城墙和城门的意义，这个墙讲到一个分界线，凡是呢遇见了这个墙的就进不来了。我们讲到那个门呢是一个通路，这讲到呢今天呢我们能够进到神永远旨意的里面的那个经历那个通路。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从圣经的话来思想一下耶路撒冷城门、城墙还有城楼的意义。在以赛亚书就是远在这个耶路撒冷被拆毁之前，我们知道昨天我们看了一下历史耶路撒冷城呢被巴比伦人攻陷并且拆毁是在主前586年。那么在那个之前，就是在主前呢700多年的时候，神就兴起了先知以赛亚，讲到耶路撒冷的城墙是什么，讲到耶路撒冷的城门是什么，讲到耶路撒冷的那个城楼是什么。当然他不是指着那边外面物质的，外面物质的大家都知道，他是讲到那个属灵的意义。在以赛亚书26章说呢，当那日在犹大地人必唱这个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这个城呢是指着那个属天的耶路撒冷说的，我们有那一个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一座城。耶和华呢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国，在第60章第18节他说，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那么在前面再说他说要敞开城门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就是敞开城门呢使那些向着神忠心的那些被称义的人呢他们可以进到这个城里面去。他说呢，称你的门为赞美，耶路撒冷的门呢，每一个门都是赞美门然后他讲到耶路撒冷啊，我在你的城上设立守望的，这些守望的人是站在那城楼上面他们啊必昼夜必不静默，他们怎样呢？是为着神的旨意，为着他们的弟兄姊妹，为着神的儿女们在那里昼夜的祷告，愿神做工，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有的神的儿女啊，非常体贴神。我年轻服侍到一个地方，有一个弟兄常常跟我讲，他伯弟兄啊，我没有什么大志气，将来到天上去，我就在门口扫地就好了，在耶路撒冷城门的扫地就好了。我那时候也不太懂，我想大概扫地很容易，后来才知道你要在耶路撒冷守门呢，是很重大的责任的。他有时候也跟我讲，他说伯弟兄啊，这个祷告全世界有这么多神的儿女，每一个人都把他的事情还有教会的事情向神祷告，神不是太忙了吗？ 所以我想啊，我让神休息休息，我少一点祷告。我不晓得我们在这的弟兄姊妹会不会有这么体贴神。我们应该哈，在这里我们看见讲到那个祷告的生活的时候，他说啊，在城上要设立守望的人，他说你们祷告啊要昼夜不要安静，而且不能呢歇息，不仅你自己祷告不要停止哈，而且也不要让那听祷告的神休息。这个是神，你越多祷告神的心越得满足，越多祷告神越能够在他儿女们中间呢做他要做的工作。这个是城楼它的意义，只等到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呢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这告诉我们说，教会呢在时间中在地上呢要成为可赞美的。有的时候我们因为不明白哈，或者说我们在这些点上面不知道啊，所以呢我们看见今天教会在地上的光景啊，有的是当然，有的时候我们看见在某些地方主兴起他自己的工作来，因为在那里有神的儿女们祷告，所以在那一个环境里面呢啊，人一听见在那里聚会的弟兄姊妹啊，他们就感觉到这一般人呢他们是有福的。我们读新约圣经呢，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曾经出现过这个光景，对不对？那一般呢在五旬节得救的这一般神的儿女们，他们在耶路撒冷聚会和使徒们一起生活，他们活在那个荣耀的光景里面，全这个城里面其他的人呢看见他们的时候都存着敬畏的心。我们看见教会呢在地上可以成为可赞美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也稍微讲一点哈，这个若是耶路撒冷啊是代表着神永远的旨意，是讲到基督与教会的意义的话啊，神对于基督与教会心中所定的那个旨意哈，那么城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进入神旨意的那个经历啊，我们得以进入神旨意的那个道路。当我们摸到了这些道路我们呢就可以经历并且享受神救恩的完全与丰富。那个城墙是什么呢？先知以赛亚告诉我们说呢，你必以救恩作为那个城的城墙，作为那城的外郭。所以尼西米去那里恢复重建城墙呢，用今天新约时代的来讲，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蒙恩得救神的儿女们呢，我们对于父神在基督里面所完成的救恩，我们有实际的经历，透过我们的生活，透过我们的侍奉，透过我们的家庭，透过今天我们在社会上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成为我们的经历，这个经历就是我们的见证，这个经历呢在我们的里面呢也成为我们的保护。我认识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经过过许多的艰难危险的环境，经过了一些的属灵的大的征战，但是他们在那里面呢没有折服，没有跌倒，也没有被引诱离开。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救恩自己有过清楚的经历，有过丰富的经历。神以那个救恩做这个城的墙，神以救恩做这个城的外郭来保护我们。今天我们若是不认识这个，我们只把救恩当作福音层面那个很浅的一点东西，对我们来讲就叫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很多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应付。当我们没有办法应付的时候，我们就显出很多的软弱。所以在开头的时候我和弟兄姊妹，就着这两个点先交通。第一个，我们要明白这个耶路撒冷它的属灵的意义。第二个，我们明白耶路撒冷这个城墙、城门还有城楼它的属灵的意义。所以在有一些读圣经的像英国的斯百克弟兄讲到尼西米的这个工作，就是今天神的儿女们呢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重新的得回并且经历 神儿子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恩，成为我们的见证。他讲到，他用了一个题目叫做恢复神儿子丰满的见证，在这个时代，在我的生活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是邀请我们呢，一同来享受他的儿子，成为我们的救恩，成为我们的满足，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保护。好，这样子哈，我先开头把这个点交通一下，然后我们来读一下尼希米他的建造，好吧？我们请大家翻到尼希米记第三章。我们先不读整章的经文，我选几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先读第三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那时大祭司以利亚实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羊门，分别为圣，安立门扇，又筑城墙到哈米亚楼，直到哈兰叶楼，分别为圣。我们读第三节。哈西拿的子孙建立鱼门，架横梁，安门扇和栓锁。第六节。巴西亚的儿子耶和耶大与比所带的儿子米苏兰修造古门，架横梁，安门扇和栓锁。我们读第十三节。哈嫩和萨挪亚的居民修造古门、立门、安门扇和栓锁，又建筑城墙一千轴，直到粪场门。第十四节。管理伯哈基林利甲的儿子马基亚修造粪场门、立门、安门扇和栓锁。第十五节。米斯巴各河西的儿子沙伦修造全门、立门、盖门顶、安门扇和栓锁，又修造靠近王园希罗雅池的墙垣，直到那从大卫城下来的台阶。我们再读二十六节。尼提林住在俄斐勒，直到朝东水门的对面和突出来的城楼。再读二十八节。从马门往上，众祭司各对自己的房屋修造。二十九节。其次是因麦的儿子沙都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守东门释迦尼的儿子释玛雅修造。第三十一节。其次是银匠马基亚修造，到尼提宁和商人的房屋，对着哈米佛甲门，直到城的角楼。好，如果大家留意的话，刚才我们选读的这十节经文呢，每一节经文里面都有一个门，这是尼希米和他当时代的犹大人，被掳归回的犹大人，他们重建或者是修造的耶路撒冷的十个城门。好，我在这边呢，要谢谢我们弟兄哈，帮我做了一个 transparency， 我把这个城呢给大家看一下。我自己没有去过耶路撒冷，我不晓得我们在座有没有弟兄姊妹去过以色列如果你去过，可能你可以讲得更清楚更详细。耶路撒冷呢他们照地形来看，它有两座山是从北到南这样的经过耶路撒冷这个南边呢，这一个山岭这个山岭南边这个山呢， 这个高地叫做俄斐勒。那么这中间这一个山呢，是被称作摩利亚山，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山，后来圣殿就建在这里。那么这边呢是锡安山，这个东北边这个外面呢，这边是这边是加略山，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那么我们刚才看见第一个修造的门呢是阳门，在这里这个阳门是在圣殿的北边这一座门，然后经过了哈南叶楼，再过来呢第二个门也是向北边，这个是鱼门。这个鱼门呢有一条路一直可以通到地中海，就是到该撒利亚的这个通路。所以呢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的人呢，他们犹太人他们生活常常吃鱼的，那么他们的鱼呢都是从地中海里面打上来，经过这个鱼门进到耶路撒冷。有人告诉我们说进了这个鱼门就有鱼市场，他们就在那里可以买鱼。那么接下来这一个门呢是古门，这个古门呢因着它有一条路，是在还没有建这个城墙以前呢就有一条路，这条路被称作古道。那么他们就因着这一条路呢建城墙的时候，这边就有一个门叫做古门。这个古道呢出去通往哪里，就通往加略山，通往哥哥他。然后再过来呢，这边我们看地形这边一出这个古门呢，这个山谷的谷，刚才那个是古老的谷，过了这个山谷的谷门呢，一出来它就很大的一个，几乎是一个很陡的斜坡。接下来这个底下就是新嫩子谷。这个新嫩子谷我们读列王记，我们看见当西西家他们这个洁净圣殿的时候，把殿里面的污秽，把殿里面的偶像除尽了，把它拿到哪里去倒呢？就是倒在新嫩子谷，在这里焚烧。这个谷门转过来到了南边呢，有一个门叫做粪场门。这个粪场门呢，就是把所有的污秽，把所有的垃圾，每天呢从这里带出城外去。过了粪场门，再往东边走一点呢，到了这边，这个就是全门。全门呢是在那里有一个池子叫做希罗亚池，我想弟兄姊妹们都很熟希罗亚池呢，主耶稣曾经在那里开一个瞎子的眼睛告诉他说你要到希罗亚池里面去洗一洗他一洗眼睛就明亮了。那么这个池子因为它引水，从东面呢引水过来，所以水流下来的时候好像一个泉源一样的，像一个瀑布一样的进到那个池子里面这是泉门。再往东边呢，再往北走一点呢，就到了水门这里外面因为有一个积汛泉呢，那个整个城里面用的水是从这里进到耶路撒冷。从这个水门底下呢有一条隧道叫做西西家王的隧道他从这里把这个水引到希罗亚池这个隧道是相当有名的，现在去都还可以看得到然后呢再往北走就碰到了马门这是在圣殿的东南边这一个门马门。然后呢经过圣殿我们看见到了东门，这个图上面就没有画出来了到了东门呢，然后再过去另外一个门叫做哈米佛甲门哈米佛甲门，然后再回来就到了阳门我想我先把这个地理的情形和弟兄姊妹稍微交通一下其实呢耶路撒冷城呢应该是有12座门的，但是在这里尼西米和他的同时代的人去重建城墙的时候只提到10座门，但是在尼西米记若是我们去仔细查考， 我们看见他还提到有以法莲门，以法莲门呢是在这个谷门和这个谷门中间的啊，这个以法莲门。那么还有一个门呢叫做护卫门啊，护卫门呢啊，现在这个图上面我们看不到，我也不知道啊怎样能够找到啊。但是呢护卫门它的意思就是关囚犯的地方，在一个角楼上面，在一个门，所以在前门那边有一个地方叫做护卫院，那个护卫院呢就是关囚犯的地方，很可能在角，在前门和水门的中间有一个门呢，那个叫做护卫门。我们知道新耶路撒冷有多少个门呢？也是12个门啊。12呢是说出神在时间中完成的工作进入永远的那个丰满的数字。所以在时间中神让我们呢借着这些来看到我们如何经历啊他在他儿子里面为我们所预备那丰富的救恩。我刚才提到啊，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们要经历救恩。若是我们不认识神永远的旨意，我们很可能经历救恩只经历到这个福音层面的很少的一点点。若是我们再多一点呢，我们肯祷告，信心肯运用呢，我们可能经历很多主听祷告的经历，那都是我们自己生活里面的需要。但是主在我们身上有没有得着呢？主在我们身上有没有得着他心中目的所要得着的呢？这个我们可能因着我们不知道或者我们不关心，那么主就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做这个工作。所以我们讲到呢，对于认识耶路撒冷的意义，认识耶路撒冷的城墙和城门它的意义，对我们来讲是极其重要的。所以我今天下午呢，我开始和弟兄姊妹来交通这个城墙城门的重建哈。我用一个题目呢讲到这是神他自己的工作。我想我没有办法呢可能我自己的认识和度量也不能讲到这么宽那么大哈。有的弟兄们呢在讲到这里用整个的教会历史来讲尼希米记第三章。神呢在历世历代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的中间所做那个恢复的工作。看见了救恩在人的身上怎样显明出来。成为那一座城的城墙，成为那个时代神儿女们对于世界的一个见证。我想我自己呢在度量上面认识上面还够不到这么多，我可能可以在我们的个人还有在我们在一个地方弟兄姊妹们我们的聚会和侍奉中呢，我们来看这个神恢复的工作。我在没有讲到这个城门城墙恢复的时候我稍微提一点尼希米记里面给我们看见的一点属灵的原则。昨天我们讲到尼希米这个人有几个特点，我不是考弟兄姊妹，我们一同复习一下好不好尼希米这个人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他是一个爱神的人，他认识他自己的身份，他是神的儿女。我们知道今天若是我们呢教养我们的孩子我不是给他很多的规条，而是让他知道他是神的儿女，那么他主把他带到任何一个环境里面去，我们可以放心，我们知道主会保护他。我自己的两个孩子他们大了都出去读书我看我的姊妹每一餐饭每次只要祷告就纪念两个孩子，我们祷告完了里面很放心，为什么？我们的孩子知道他是属谁的。亲爱弟兄姊妹，尼希米是一个爱神的人。第二个我们讲到尼希米是一个祷告的人，我不再去多讲。我们讲到第三个点呢，尼希米是一个有意向的人，因着有意向，尼希米是一个在信心中呢敢于行动的人。第五个点我们讲到尼希米呢在人面前在神面前的生活他的特点。 那么我们讲到尼希米是一个有意向的人，所以他成为那一段神恢复工作的一个领袖，一个被主使用的器皿。但是呢，尼希米一个人能不能完成这个工作呢？好，我们读尼希米记看见他们所有被掳归回的人呢，都来重建城墙，用了52天。如果要尼希米一个人去重修的话，可能几年也做不完。我们看见呢，这个恢复的工作呢，不是个人的工作，乃是全体神的儿女们都应该有份的。但是呢，这个恢复的工作，当我们参与去经历神的救恩，并且为着主的救恩做见证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必须要照着意象，就是尼希米他所得着神给他的那个托付。今天在教会的侍奉里面，我们讲每一个神的儿女们呢，主都给我们有一份的恩赐，都给我们有美好的经历，那么我们要把这些摆在神的家中来侍奉来使用。那么当我们进功用的时候呢，我们要怎样进功用呢？这个恩赐呢，必须是受意象的引导的。就是尼希米在整个的重建城墙的事情上来讲，我用普通的话来讲，他就是一个工头啊，他因为夜间去查看，他熟悉并且他心里面已经有了那个蓝图，所以当开工的时候，他就告诉谁在什么地方做什么样的工作。每一个去建造的人照着尼希米他的那个蓝图呢，他们来建造。所以今天在教会的侍奉里面呢，我们应该要尊重神的话语的启示。主的话语这样启示，圣灵这样带领，我们照着这个这样的光景呢，我们来尽我们的功用。这个叫神的工作能够在我们中间恢复。第三个点，我们看见呢，当他们起来重建城墙的时候，我想我没有时间，来仔细的把第三章读一下。在第三章里面最常出现的一个词，频率出现最高的一个词，在中文里面这两个字就是其次。其次，我们读一下好吧，我们从第三章第一节读到第12节，我们一起来。那时大祭司以利亚实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羊门，分别为圣，安立门扇，又筑城墙到哈米亚楼，直到哈南叶楼，分别为圣。其次是耶利哥人建造，其次是因利的儿子沙科建造，哈西拿的子孙建立鱼门，架横梁，安门扇和栓锁。其次是哈哥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修造。其次是米士萨别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米苏兰修造。其次是巴拿的儿子沙都修造。其次是提哥甲人修造，但是他们的贵族不用肩担他们主的工作。巴西亚的儿子耶和耶大与比索代的儿子米苏兰修造古门，架横梁，安门扇和门栓锁。其次是基遍人米拉提、米伦人雅顿与基遍人并属河西总督所管的米斯巴人修造。其次是银匠哈海雅的儿子乌薛修造。其次是做香的哈拿尼亚修造，这些人修坚耶路撒冷直到宽墙。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一半库尔的儿子利法雅修造。其次是哈路抹的儿子耶大雅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哈沙尼的儿子哈突修造。 哈林的儿子马基亚和巴哈摩亚的儿子哈素修造一段，并修造炉楼。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那一半，哈南黑的儿子沙龙和他的女儿们修造。我想读这么多哈，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算一下有多少个其次。我今天这一堂呢，我就讲到修造到古门就是古老的古，就是到第十二节。我们看见每一段的修造当他们照着尼希米的那个蓝图，一个人做了，接下来就有一个人做。我们看见神的工作在每一个时代，在每一个环境里面，他不，虽然在那个时代，在那个环境里面好像是单独的，但是他在历史中是能够接续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原则。在教会的历史中呢，神只要那是真实神的工作，真实显出基督见证的这些的神的儿女们呢，他们和上一个世代和下一个世代都是接在一起的。这个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讲呢，是很重要的一个我们必须要有的认识。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认识，我们看见有很多神的儿女们在这个时代呢，想要去寻找一些新的东西，是以前的人呢从来没有讲过，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你想这个东西当然主的工作每一次都是新的，每一个时代都是新的，但是呢，若是我们只是追求这些新奇的或者从来没有经历的，很有很大的危险性。所以我们看见呢，神的工作在每一个时代，在每一个生命的环节上面呢，它是能够按着次序一步一步往前去，并且呢，它是能够和前面的人连在一起，和后面的人连在一起，它是接续的，是有次序的，是和谐的。这个和谐是说到在生命和真理的认识上面的一致，而不是一种的特殊的。我要讲一点，在美国有几个今天一般的基督徒称作异端的，比如像呢这个安息日会、耶和华见证人会，这些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兴起来的。他们原来都是非常爱主的一些基督徒，像耶和华见证人会呢，他们原来的名称是被称作圣经的学生 Bible Student， 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我们看见在德国呢，有很多人他们战败了以后，生活呢非常的这个低沉的时候，有一班热心爱主的基督徒用神的话语去鼓舞人，去教导人但是他们后头来呢，产生出很大的危险就是呢越过了真理去讲一些新鲜的东西。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在讲到神的工作的事情的上面的时候，我们要非常的留意这些属灵的原则。当我们进功用的时候，我们要在意象的控制的底下，并且当我们进功用的时候，我们要和所有神的儿女们在一起，是全体的进功用。那么当我们显出功用来在那里做工的时候呢，它有一个和所有神的工作呢是能够接续并且开启后面的工作的，那个生命和真理上面的和谐的。所以当这座城建成的时候呢，它成为一座联络整齐的城墙。这是耶路撒冷尼希米和他的同伴们一起建造我们看见的一点的属灵的原则。那么接下来我要和弟兄姊妹一个门一个门，一段墙一段墙来讲到那个救恩的意义我们刚刚讲到这个门呢，乃是使得神的儿女们他能够进入神永远旨意的那个经历和道路当然这几个门的名字我们本身很清楚，像第一个门他说，那时大祭司以利亚实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羊门， 分别为圣，安门散又筑城墙到哈米亚楼，直到哈南叶楼分别为圣。他们起来建造阳门。我在这里再稍微提一下，若是我们仔细去读第三章的时候，他每次讲到建造或者修造，这是两个不同的字。像这一个阳门呢，这里记载是他们去建造阳门。那么后面呢，我们看见像到了第三节哈，这个建立鱼门，这里还是建造。然后呢，接下来第六节呢是修造古门。在英文里面就可以看得清楚，这个建造它是用 build， 修造呢它是用 repair。 什么是 build 呢？就告诉我们说那个门在那里啊，已经完全看不见了，连地基都没有，所以他们要重新去挖地基啊，从最基本的开始做起，那个叫做建造。那个修造是什么呢？就给我们看见到了那里的这个古门呢还在那里，但是被破坏了，所以他把破坏的地方呢把它修一修就好。这是两种不同的记载。那么阳门呢，他讲到是在那里重新的建造。他们起来建造阳门。这个阳门呢，起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以为呢是耶路撒冷城里面有人牧羊，所以每天羊是从这个门进出的。我没有去过耶路撒冷，我不知道啊。但是在我的这个认识和想象里面呢，很可能耶路撒冷城里面有 building code， 里面不能养羊的。我不晓得我们在 New Jersey 呢，你们住的地方有没有有些地方区里面鸡都不能养的。耶路撒冷城因为是大君王的京城呢，它里面没有不需要这个农业的。那么这个阳门啊，他建造的时候他说呢，他们分别为圣。所以有读圣经人告诉我们说，这座城门呢是在圣殿的北面。这座城门呢是专门用来献祭的那些牛和羊进入耶路撒冷城的。这个牛和羊呢进入了这个阳门呢，他们就被分别为圣。他们是要上祭坛。这个是阳门它真实的功用和它属灵的意义。那么它属灵的意义就告诉我们说，今天若是我们想要进到神永远的旨意里面来经历它在基督里面那个丰富的救恩呢，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们要从这个阳门进去。在圣经里面呢，有一节经文呢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我自己这些日子啊，常常思想，我越思想越觉得这一段经文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和第二节。使徒保罗讲到整个救恩的那一个真理的范围从第一章到第八章讲完了以后，然后他从第九章到第十一章讲到神工作的那整个的蓝图以后，到第十二章一开头的时候，使徒保罗讲，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将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上。他说你们如此侍奉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并且是如此侍奉的是理所当然的。亲爱弟兄姊妹，这是每一个人要进入神救恩的丰富里面我们必须过的一关。我们学习把自己为着神的旨意献上。我们知道使徒保罗在不认识主耶稣以前，他也是一个向着神发热心的人，但是他越热心了，却越叫神的旨意被破坏受拦阻。我们看见他去逼迫那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但是感谢神呢，神的怜悯临到他，差遣呢复活的荣耀的主耶稣从宝座上下来向他显现，在大马色的门口 正在日中午的时候，忽然有大光向他显现，比日头还亮。保罗呢，整个人就扑倒在地上。他扑倒在地上，他第一个直接的反应啊，他就称了，他看见了一个人，看见了一位，他不认识这个人，但他知道这一位呢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一个犹太人，他用字，他知道他用那个字的意义，他就称他做主啊。这个主啊，就是那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那个主，就是父将那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那个名给他的，他称他做主。他问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耶稣就告诉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拿撒勒的耶稣。他第二句话他问什么呢？他问主啊，我当做什么？他一遇见了主，他就把自己交给主了。所以保罗对救恩的经历是丰富的。我们知道很多读圣经的人讲啊，除了主耶稣以外，在新约圣经或者旧约圣经里面，你看有没有一个人呢对神的救恩经历比保罗还丰富的？比如像举一个例子啊，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啊，讲到圣灵的九种的恩赐。你想保罗有没有缺一样呢？我相信他一样都不缺。为什么他会经历呢？因为他把自己献给主。若是我们没有献啊，圣经我们就读不懂。但是要献上呢，我们常常是舍不得啊，这个门呢进不去，过不去。我记得我在年轻的时候啊，昨天前天我一下飞机，有弟兄们就问我们啊，什么时候信主的？我说呢，我算是有福气，九岁就听见福音，而且我一听见呢，心里就受感动，我就相信主。到十二岁呢，我就受浸。但是哈，以后的基督徒生活，我最怕听的一个道就是把自己献上，交给主。每一次聚会，若是讲这个题目，我就很不舒服，就坐在后面，我就希望那个不要被讲到的人看见。我记得我大学时代有一次参加一个这个福音聚会，是大专福音营。我邀着很多我同寝室的同学去参加，我就陪他们坐在聚会的后面几排。结果有一天呢，这个在台上传福音的那位牧师啊，他就呼召，他是从印尼来的，那个时候刚好印尼啊有排华运动，很多呢，而且特别被杀害的都是华人的基督徒，因为印尼是个回教国家。他讲到很多中国同胞啊，在那里啊，为着主的缘故牺牲了性命。他就用这个来呼召，他说：“朋友们，你们有哪一位呢，愿意为着中华民族，为着主耶稣把自己奉献？”他就呼召，你们愿意的人都到台上来。结果啊，全场啊，大概三分之二的人都上去，我周围这些还没有觉知的朋友、同学都去了，我还坐在底下。我想想，这个我不能上去啊，这个我不能上去。等到他们这个呼召完了回来，我问他们，他们问我说呢，你怎么不去？我说你们怎么去了？你们都不知道去什么嘛。亲爱弟兄姊妹啊，你知道这个献呢，所以主告诉我们说，你献呢要献的是合理的侍奉，不仅是圣洁的，不仅是可喜悦的，神可以悦纳的，并且要合理的。这合理的有的地方翻译啊，叫做很理智的，很理性的，或者说呢很冷静的。你要好好的考，我们要好好的思考这个献是什么意思。对我来讲啊，请原谅我讲一点我自己，在我基督徒的整个的过程中啊，这个献是一个很大的一关。主等我从我九岁一直等到我啊，我现在讲哈，我大概二十几岁，二十五六岁的时候，我才摸到了这件事情。 这个献呢，这个合理的侍奉，用今天的话来讲啊，就是要很酷啊，年轻人用的这个字 COOL 啊，我们要很酷。我们有的时候很喜欢用情感的煽动人，人这个一被煽动了，热血沸腾了，这个脑筋呢不够清楚了，就献了，献了，所以回到家呢又把它收回来了，是不是啊？我们经验就是这样啊。啊，感动的时候啊，泪流下来了哈，抛头颅洒热血都肯了。但一回到环境里面，碰到事情了，我们跟主说对不起，我上次大概昏头了，现在还是我自己做主吧。啊，使徒保罗那一天他遇见主哈，他第一个他不认识他，但是他知道这是万有的主，是生命的主，是复活的主。啊，他称他做主，他问他说你是谁？第二个问题，他说：“主啊，我当做什么？”这告诉我们说，他里面已经把自己献上了。我不再做我自己的主人了。以前我要去这里，我就去这里；我要跟这个人说这个话，就说这个话；我要提这个意见，我就提这个意见。但是从今以后，我不这样做了。基督在我里面做主，我不问过他，我就没有意见。如果他在我里面没有动静，我外面就不敢有动静，这个叫做献。啊，当一个人这样过了这一关，亲爱弟兄姊妹，圣经是活的，主是活的，在你我的生活里面，救恩变得实在。啊，这个叫做奉献的生活。我们看见了好多历世历代神的儿女们在这个点上，啊，主做工。我自己在1977年，就是我26岁的那一年，主把我带到这个点上面。我去参加一个夏令会，很奇怪的啊，通常呢，这个呼召都是在聚会最后的那一天，啊，聚会到来到高潮的时候，啊，这个传道人才呼召。就那一次聚会啊，第二天早上，晚上第一堂，第二天早上第二堂聚会，讲到一半呢，那一位讲员他就说啊，今天主感动我，我要呼召弟兄姊妹，你们有谁明白了奉献的意义，愿意为主而活，从今以后呢，让耶稣基督在你身上做主。那么他说，我要你们不要光站起来，请你们到台前来。哇，那一天呢，他讲完了，他就在台前站着等。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站起来，从年老的到年幼的，一个一个都到台前去。到最后就剩下我一个人坐在后面。哎呀，我坐在那里挣扎。那个时候我开始已经对主有认识，主在我身上有很多的工作，有很多的怜悯。啊，我知道主的真实和宝贵，我也知道人生呢这个短暂。空虚，因为我经过一些人生的风暴，那次我坐在那里，我真是站不起来。但是主的爱呢，一直的在里面感动。我跟主说：“主啊，如果我出去，那求你帮助我，让我呢认真。”我用英文跟主说：“主啊 ，Help me to mean business with you。”我就站起来，慢慢的往前走。当我正靠近台前的时候，忽然之间呢，神的灵降下来，把我这个人打倒在地上。我放声的在那里哭。哎呀，主的爱真是像这个浪涛一样的。主的同在呢，那一段日子差不多3个月，我好像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不是我这个人，亲爱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想要明白救恩，若是我们想要认识圣经，若是我们不献，我们只是过一个普普通通的无所谓的基督徒生活，圣经对我们来讲只能做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一点点的安慰而已。但是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我们不知道它有多丰富，我们不知道它有多荣耀多伟大。啊，有一次我听见一位年长的西国弟兄讲， 他说越读圣经越觉得圣经是写给那些愿意服侍把自己献上的人。好，我那一天听他讲，我坐在底下，我心里面非常阿门。我主啊，我的经验就是这样。我现在越读圣经，我越觉得，如果我不要服侍主，如果我不是以主做我的主人的话，这个圣经对我来讲有什么意思呢？啊，对我来讲不 make sense， 对我来讲不 work。啊，但是当我一把自己交给主了，主的话呢，变得那么的真实，那么的活泼，那么的有能力。而且呢，当我遇见事情来的时候，我们来祷告的时候，主与我的交通，主的引导，主的扶持，主的安慰，是那么的真实。亲爱弟兄姊妹，这个是阳门，这是第一道门，他进入。所以这个门呢，是要被分别为圣的，不是普普通通的羊就可以进去的，是那些被祭司检查过的可以通过的。这个，所以我们在教会的历史中啊，看见许许多多神的儿女们呢，他们活在这个奉献的这个实际的里面。我们知道献不是一次的事情，乃是当我做了这个决定呢，我这个人呢一生就活在那个实际的里面。所以我们诗歌本里面有一首诗啊，从我活出你的自己，耶稣你是我生命。这首诗把这个奉献真是讲得真是好，真是绝。第二节他说，奠仪金仪这个我们看一下好不好，这第几首。314首，我们看他第二节他怎么说。他说，奠仪金仪完全奉献，以除所有的不洁，但愿你的荣耀火焰今从里面就露迹。今天那个神圣的火焰怎么会，为什么有的人身上好像有火，我的身上怎么好像冷冷淡淡的呢？好像有又好像有又好像没有。我不想弟兄姊妹，你的经验是不是这样啊？我早期也常常就觉得怎么搞的，我有时候也有啊，但是过一下又没有了。怎么有些人呢，数十年呢，这个火都不熄灭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把他的身体当作圣殿归给神，殿宇经已完全奉献。他奉献的时候，他一个感觉，他说全地现在都当树木，我的身体今天来了，我的身体经进贡，做你顺服安静奴仆，只有被你来推动。好，我们看见这个是阳门啊。我想这个经历在神的儿女们中间啊，需要被恢复。不是今天我们参加几次的奋兴会，站起来举过几次手，流几滴眼泪啊，流几次眼泪，乃是这一个经历在我们里面需要被恢复。我再讲一点我自己家庭生活。我的儿子他从小就很有他自己的个性，我们在照顾他长大培养他花了很多很多的功夫。那么前一阵日子我的姊妹跟我讲，你跟你的儿子中间呢有这个交流上面的难处，有 communication problem， 你一讲话你就把他 shut up， 他一讲话呢你就会生气，你们两个男生呢有问题，所以他说你们两个应该出去度个假。我说好好好，那么他回来我就约好，我说爸爸妈妈都帮你安排好了，在你小时候长大的加拿大温哥华，我们订好旅馆了，我们去出去三天，而且我跟你讲 I promise 这一次出去度假爸爸不讲话，你讲话，你讲什么我都听，我不表达意见。那他说真的，我说 I keep my promise。 那么他说好，所以他开始跟我讲他心里面所有的事情，我慢慢听，我才知道他长大有这么多的挣扎，有这么多的难处， 有这么多心里面的，没有人去讲，不知道怎么解决，所以他就自己用自己的方法。那么他讲了两天，等到回家的路上，我就跟他讲，我说现在爸爸能不能跟你说一句话就好，一句话。他说真的，你只有一句话。我说对，我只有一句话。我就跟他讲，我说 Stephen， 你有没有把你自己交给主耶稣？他一听这句话，他立刻变得很沉默，不讲话，因为他明白，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今天经历救恩的很重要的一个钥匙，一个门，一个道路。若是我们在这些点上面好好的去问自己，好好到主面前去，救恩神永远的旨意就不再是一个道理，不再是一个口号，不再是一个大声音我们在那里呼喊，不是的，弟兄姊妹们，乃是耶稣基督并他所救赎的教会，我们可以经历，我们看见弟兄姊妹，无论我认识不认识，我们都里面有一个跳动的感觉，有一个爱的感觉，这是我主救回来的，是我的弟兄，我的姊妹。我们可能外面很不一样，我们看法可能很不一样，我们经历可能也很不一样，但是主却把我们摆在一起，不仅时间中在一起，我们将来到永远里面要永永远远在一起。如果我们没有看见，我们就会跟主说，主啊，将来这个人呢，请你让他靠我近一点，那个人我们合不来，如果你把他摆在东边呢，请你把我摆在西边，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呢？我们会的。我们在地上已经够多难处了，到天上去呢，主啊，千万拜托拜托啊，把我们放远一点。不是的，我们真的进到神永远的旨意里面去，我们看见主的爱把我们众人摆在一起。那么我们再看呢，这个羊门呢，在新约圣经里面，主耶稣讲到，我就是羊的门，主就是那个羊圈，主就是那个羊的门，每一个从主进来的人就会听主的声音。这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经过这个门呢，我们这个人开始我们会跟随主了，会听主的声音。弟兄姊妹，这个经历宝贵不宝贵呢？我非常宝贵这个经历。我听见许多神的儿女，我们看见啊，他原来也是重生得救，他也信主，但是他会听主声音跟没有听主声音以前呢，判若两人。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弟兄姊妹呢？我在侍奉的20多年时间里面，看见很多弟兄姊妹这样改变。原来这个人说话的时候，你感觉他这个人很有恩赐，原来这个人说话的时候，你觉得他讲的头头是道，你也觉得，但是在这一切之中呢，你摸到的是这个人，但是再过一阵子，你摸到的还是他讲的这些话，但你摸到不是他这个人了，是摸到他里面的基督了，那个是经过羊的门了，弟兄姊妹，他活在那个里面的带领了。我的羊会听我的声音，何等的福气！我没有时间要细细讲好多见证。我认识有一位弟兄，他是做工程师的，他是做设计的。有一次我去看望他，告诉我，他说：“伯弟兄啊，你相不相信啊？我做设计的时候，主会帮我，主好像握住我的手，握住我的心思。”他的公司帮。是一个小公司，只有3个人，他们接了一个别人做不出来的计划的一部分。波音公司把一个设计交给一个公司做，结果这个公司所有东西都做完了，有一个东西怎么说去试车都不行，是在他们引擎里面的一个动力结构里面的一个飞轮，然后这个公司就 give up， 花了太多钱呢，就找他们。他们三个人的年轻的基督徒一起祷告，主说可以接，他们就去接了。接回来以后啊，他另外两个弟兄就说呢 ，Kevin 交给你做。好，主啊，人家公司花那么多高级工程师那么有经验的人，花那么长的时间做不出来，现在怎么办呢？主啊，求你帮助。他就把这件事交给主。 等到他做出来以后啊，他们把它做好了装上去，一试车全部都通过了。所以那次我去看他，他跟我讲，他说伯弟兄啊，原来这个 project 是主可以用我来做。他说以后呢，我在上班呢，我变得很轻松了，每一件事只需要去依靠主，主就在里面说话，主就带领。亲爱弟兄姊妹，这个是经过阳门，救恩在我们里面变得实在。我想我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不打算在这明天主日就把这十个门都讲完，我慢慢的讲，能够讲多少就多少，因为这个工作呢，尼西米都要52天。好，我们停在这里，我们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你何等的爱我们。每次当我们和亲爱的弟兄姊妹一同聚集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实在就得着你做我们的享受，得着你做我们里面的满足。主啊，但愿我们这样的聚集也能成为你的满足，也能成为你的享受。谢谢你把这些话语赐给我们。主啊，但愿我们都明白父神的旨意，但愿我们都能够进入父神的旨意，并且享受父旨意里面的丰富。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